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七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前面还有，现在来拿好吗？关于挪亚洪水还有方舟，上一次我们提到了方舟的大小尺寸，也提到了洪水的一共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再稍微看一下创世纪第七章十一节，这里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院的泉眼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17节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昼，山林都淹没了。我们上一次提到，不知道为什么挪亚知道水高过最高的山15昼，也许神启示他的。24节，第七章最后一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很可能40天下大雨，就下到一个地步，水就淹过所有的高山。那水势浩大讲150天什么意思呢？就是150天之后，最高的山开始露出来，在那个之前，大概一片汪洋，完全看不到任何的陆地，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第八章，也支持这种说法。第八章1到5节，创世纪8章1到5节一起读：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你算一算，他第七章那里提到开始下雨是2月17日，记得吗？到了7月17日，那个时代应该一个月都是用30天算的，所以就刚好150天，对吧？好，150天，水势浩大，那个150天的意思就是山岭都还没有露出来，满了150天，山岭才开始露出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今天很多人都相信亚拉腊山位在中亚洲的一个国家的境内，亚美尼亚，听过吗？高加索山脉附近，亚美尼亚就在土耳其的东边东北边那个附近吧。他们很多年跟土耳其有很多的彼此之间的纠纷，很可能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土耳其曾经大举的屠杀了许多亚美尼亚人，可能特别跟宗教有关，因为亚美尼亚是很标准的更正教的，就是基督教的。可能你也看过这种报道，多半都不是正式的报道，都是网络传的啦，像这样的所谓这样的报道，提到有人发现真正的方舟，对吧？有的还拍了一个照片，不过那个照片多半都不是那么确定的哈。你相信这个吗？有可能他们确实有某一些发现，可是如果那个发现是到一个地步， 人真正的看到方舟，可以在里面看，而且跟圣经核对非常的准确。我想的应该早就是社会新闻了，一定不会是在网络上这样传来传去的，一定不会的。你知道吧，你在网络上传的有一些很耸动人心的资讯，你最好不要那么快信，因为如果那是真实的，应该都已经是社会事件，而不会能够掩盖着没有人报道的，多半都不会的。那如果照我们这样算年代，挪亚洪水离现在有4000多年，有可能4300年左右，方舟应该是木头做的，应该早就腐烂了，对不对？可是不见得，因为如果是在亚美尼亚那个地方，因为它是终年都是积雪的寒冷的地方，所以也有可能一直保存到现在。但是我没有得到很可靠的资讯让我相信他们找到的方舟是确实就是方舟，我不知道，如果你愿意相信可以，可是我不晓得啊。水又渐消，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的，8章3节啊，应该是一个一个的山顶都现出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我们还在讲，过了40天，第6节哈，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个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应该还是有落脚的地方了，他不可能有办法飞很多天都不用落脚，然后不会死，不会疲倦。然后挪亚再放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因为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这里提到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可是我还是觉得乌鸦还是有找到落脚之地啊，只不过那个有可能不是一个很已经可以居住啊，可以真的生活在其上的啊。乌鸦大概比较不在意这个，就像现在的乌鸦也是喜欢去翻垃圾啊之类的，鸽子大概比较不会这样啊，所以鸽子就觉得那个不是它可以落脚的地方，就又回来了。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还是回来，可是嘴里叼着一只新拎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意思就是说已经又开始有植物在生长了哈。再过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有的人在这里有很好的资料可以好好的发挥，来说明圣灵怎么样在这一件事上扮演的角色，因为这里讲到鸽子。可是你要知道，在这里创世纪这个地方完全没有提到，这里讲的鸽子是代表圣灵啊！你不能因为圣经有一些地方，不止一个地方提到圣灵代表鸽子，就认定圣经里面只要出现鸽子都是代表圣灵，这不是正确的解经的方式。你要知道，圣经很起头提到第一次提到狮子的时候，是用来指基督讲的犹大支派的狮子。可是你不能因此认为圣经所有地方提到狮子都代表基督，至少有一个地方狮子用来代表魔鬼，对不对？所以我也不觉得只因为有一些地方鸽子用来代表圣灵，你就必须认为每一个出现鸽子的地方都代表圣灵。我不敢说在这里你不能把鸽子比为圣灵来讲这个，因为也有一部分道理，圣灵也是在为我们寻找我们能居住的地方，不是吗？你记得约柜也是做这一件事，那也一样代表神的同在，可以代表圣灵，代表基督，他为百姓寻找可以安营的地方。今天圣灵还在做这样的工作， 一方面你也可以说为神寻找居所，另外一方面也是为我们寻找居所。当然为我们寻找居所的意思是帮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而当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神也就在我们身上能够找到居所。当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的时候，那也意味着神也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吗？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在这里把鸽子比为圣灵也可以啦，只是你不用这里的话来比，把鸽子比为圣灵，仍然在有别的经文能够讲这样子的道理 就是圣灵在为我们预备居住的地方啊。至少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几节就有这个意思，你如果回去翻的话就知道。十三节，第八章十三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你有没有发现，在讲到水退地干了，用了很多的阶段，都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到底水退了跟水干了，就地干了跟完全干了，可到底怎么样界定？我不知道当年挪亚到底是怎么说这些事的。可能在他看见的范围，如果还有看起来地面上还有泥泞不堪，他就认为那只是干一部分的而已，也许啊。那到最后他说地就都干了的那个日子，刚好距离开始下雨的日子刚好是1年零10天，对吧？哦，第二年的2月27日，你还记得吧？它是在开头是在2月17日的时候开始下雨，对吧？所以刚好1年零10天啊。15到创世纪第8章15到22节一起读。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海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里有一点，神有一点用很强调的、重复的、很丰富的话来讲这一件事，而且把洪水之后的光景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所以今天有一些科学家，他们越来越多的找到一些证据。我讲的不是。用圣经对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来套在世界上，而是他们在他们的专业，在他们的科学上面，无论是考古学、地质学，在很多方面，他们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就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子，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洪水之后形成的。他们认为洪水在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整个的世界的样式，包括各种地貌，也包括我们挖出来的考古学上的化石，很多的东西是洪水之后发展而成的。也就是他们把洪水之前跟洪水之后 界定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事实上神在这里有一点这个味道，神最初创造天地，创造伊甸园，创造人类，所有的动物跟人类，他的一切的创造，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对不对？在那个之前一切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各方面都欣欣向荣，好像神用很接近的力道来讲到洪水之后的这个转变啊，好像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一样啊。我们再过几个星期，我已经告诉过大家不止一次，再过几个星期我会多一点提到这些科学家怎么样讲到洪水之后带来的各种影响啊。我们继续看第九章好吗？创世纪九章一到十一节，来，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对吧？九章第一节的话，当年也是在创造的时候跟亚当夏娃讲的话，对吗？在地上生养众多，所以我说那些科学家讲的蛮有道理的，似乎创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划分，到了洪水之后是下一个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划分。可是有一些东西跟初创造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其实初创造是怎么样我们不太晓得，可是借着这个这里讲的话，似乎我们可以去反思一下，回头去看一下，这里说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那显然这有一个意思，在洪水之前野兽飞鸟这些并不怕人，对吗？那他们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也许有点像宠物一样朋友，也许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亚当可以一一为走兽命名，他并不需要到处去找，然后弄个陷阱捕捉一只东西来然后给他命名，他不需要这样，因为那些走兽并不会躲着人。如果根据这里的话，我们回头去看初创造的样子，有可能是这样，对吗？圣经没有明讲，但是从这里看，我们这样想应该蛮 make sense， 蛮合理的吧。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你不借着这个想一想吗？你原来对伊甸园的认识跟这个一样不一样？如果是像这样，那么那里有各种动物，似乎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很自然的相处。我的意思是包括狮子，如果神最初的创造就包括了恐龙，包括了恐龙，而且不是可爱的三角龙，而是包括了暴龙，有可能那个时候有可能它不应该叫暴龙，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个样子。我们上一次提到有一些学者也认为，而且不是圣经学者而已，而是包括那些专业的学者，他们觉得有可能在洪水之前 不是提到人类变得非常的暴力，很多的邪恶的事情发生，有可能有一些动物，那是人类来管的嘛，如果人类堕落成这样，也有可能有一些动物跟着变成那个样子啊。所以在我们对于野兽有那种暴力的行为，有可能跟这个有关啊，可能跟就是洪水之前就已经发展出来的。所以神毁灭的时候不但提到人类的堕落败坏，也提到整个世界都败坏了。哦，这是上周我们读到前面的经文有提到的。而洪水之后，是不是人类就因为是新的一个族群嘛，挪亚跟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代，是不是大家又回归到原来的善良温和的样子？我觉得不见得啊，我觉得不见得。虽然经过神的审判，而且说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在神那里得救，挪亚是一个义人等等，可是我不知道他的三个儿子们还有接下来一生的儿孙是不是都非常的善良温柔，要过了很多世代才又堕落成残暴，我觉得也不见得，我没有把握，说不定他们仍然承袭了洪水之前的样式，动物也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神才说现在这些走兽也都必怕你们，因为两边对垒的结果，人类一定有办法胜过那些走兽的啦，啊，人类使用武器啊，各方面都比走兽强一点，嗯。然后呢，神就定规给人可以吃肉，说不定这个是在洪水之前就有人开始做的事了。既然人那么样堕落，不听神的话，那么神最初只叫他们吃蔬菜水果，人也有可能不听啊。我这样讲是因为在整个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神常常会照着人已经走出的道路，即使是不合他心意的道路，神有时候也伸手干预，甚至审判责罚，但是他并没有就把他们全部回归为原来美好的样子，并没有。为什么？因为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以神常常就照着人已经发展的样子，再给他们指出一个可以再往前去，他们有机会变得更好的道路，就看你要不要这样做啊。而有时候似乎人没有那么快的，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要走上那样的道路，神就在那种情况里面就开始预言将来的救恩，在那个救恩里面将要成全不一样的事。这是神的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见他的作为就是这样。就像以色列人求立王，那不是神喜悦的不是吗？神责备他们，甚至打雷，在不应该打雷的时代打雷，来表示神不喜悦这件事。但是神并没有抓住不理他们，没有，神还是给他们立了王，对吧？照他们求的那样啊。所以这是神一个做法，神所以会这样做，我想跟一件事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因为他造人的时候把他自己的形象给了人，那就包括人的神的许多的智慧能力，还有他的意志，所以人类可以有自己主导一些他的发展。那神尊重这些，但是他又想把人类引向他的道路。其实整个的历史都在说明神怎么样在跟人这样交往，要把可以选择不要神的人类帮助他们逐渐的转移成愿意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一群人。所以在这里也有可能这样，我们用这个来思想洪水之后的发展，有可能在洪水之前人类就已经发展了某一个程度有这个样子。有没有听清楚我说的？ 有没有觉得我讲的多少 make sense， 有一点道理啊？我没有要你立刻完全接受我讲的这些，因为那不是圣经明确的讲，可是至少我要让你知道我这样的推想并不是完全想象的，也不是宣称我得到特别的启示而这样说的，不是的，我是按着我所知道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来推想的事情。所以人类可以开始吃肉啊，等于是过去人类是违背神去做的事，现在神就把它当作一个把禁令解除，他们可以吃肉。但当然今天就有一些人认为吃肉是不好的啊，是人最初不吃肉的时候都活了800多岁900多岁，然后这个活这么多岁数的最后一个人好像是挪亚，活到965是吧，950岁啊，他的儿子就没有，对吧？你知道闪活几岁？600岁左右好像。这个在11章将要给我们看见，我来看看。挪亚100岁的时候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闪刚好活600岁。好，你继续看，接下去的人开始变成400多岁啦，300多岁啦，然后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有可能洪水之后大概要过了500年左右，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人类大概已经很少超过200岁了，都差不多100多岁这样啊。亚伯拉罕的爸爸还活到205岁，他啦，所以他们说，所以吃素会比较长寿。我问你，你有真的在世界上看到吃素的人都比较长寿吗？你有没有留心注意？你当然没办法做全球的统计了，但至少你接触的范围里面，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有很明显这样。可是另外，我也不同意他们这样讲，有一个原因，因为开始吃肉是神要我们开始的，至少你可以说是神允许的，神并没有拦住我们这一件事，也没有警告我们这一件事，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吃肉之后人类会变得比较短命，我也觉得可能神也希望人变得短命一点吧。也许他们如果干坏事也不会干太久啊，不会陷到更可怕的罪恶里面啊。而神觉得救恩来到的时候，人类活个几十年也够他让神制作完成一个属神的人，一个酷似基督的人。所以神如果本来就想要借着这个，假设他真的是借着这个要叫我们活得短一点，那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不会觉得我们一定要用这样的，自己在圣经里面看看这个前后人类年龄的差距来决定我们要吃荤还是吃素。当然你还是想吃素你有自由。那有可能在洪水之前已经有很多凶杀事件啊。如果人类变成那样暴力，像那里形容的，应该一定包括这一件事。所以现在洪水之后，神就把这一件事情当做一个必须立法来约束的事情了，就明确的讲，流人血的也必被流血，对吧？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啊。 你可以说十诫是逐渐成型的，在这里神先按着人已经有的样子提到的其中一条诫命，就是后来会成为十诫中的一条，是不是？然后神就要跟他们立约，这是一个伟大的行动。在圣经里面，这个大概是第一次提到神跟人立约，对吗？在下一次应该就是要来到亚伯兰的时代，那个约就将要变成一件伟大的事，一个很丰富的约，而且将要大有能力的来代表将来整个神的救恩，基督的救恩。所以神很有趣，他都先来一点东西，然后逐渐再把它扩大起来，是不是？所以你也可以说创世纪确实是包含圣经许许多多真理的一个浓缩，一个开头啊。而神喜欢用立约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的期待，他想在人身上做的功，想在人身上得着怎么样的光景，他喜欢用立约的方式。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立约就使人留意你要守约，无论是想到神是守约的，你就对神的那种信实有一种认识，这个认识会帮助你更容易真正的投靠神，信靠他。而这样一个激发出来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正是神想要我们得着救恩的道路。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用立约的方式来跟人来往。我们可能后面一点讲到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会有一段是以前我跟大家提过，以前我曾经讲一个系列叫神的行动，而其中一个行动就是神立约。我们会综合一下圣经一些故事，讲一点关于神立约。可是在这里神继续的提到一些事，对这个约继续提到一些事，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到十七节一起来读。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他立约的记号，与地立约的记号啊。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又觉得这段经文跟前面有一些经文一样啰啰嗦嗦的哦，同样一件事情好像可能讲两句就讲完了，他重复的讲。凡是圣经出现这个你都要留意一下，我想神很看重这些事，他似乎想把它讲得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强调，让你印象深刻啊。神让挪亚知道他跟他立约是有记号的啊。这些都是一个雏形，将来他跟亚伯拉立约的时候就也将要设立别的记号而且不止一个记号啊，看数算天上的星，比方立哥里的约，那些都是记号啊。可是在这里神用彩虹做记号啊，所有这些都是要让人看到就想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立了约，他不会像人一样，人今天说什么话你没有把握，三年以后他还那样说，有的连三个礼拜以后你都没有把握了， 可是你想到神，你不需要担心这个，因为他跟我们立约，他的立约就代表了他的信实，然后他要让人知道他一定会守约的，所以他弄了一个记号。从此以后人类看到彩虹，就是会想到神的信实跟慈爱，对吗？好，一般人本来就会的，因为神立的这个约不是弄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给我们看，所以不是只有基督徒看到彩虹会想到这个，不是吗？但是基督徒看到这个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圣经所有这些故事，嗯，从这里的话听起来很像是洪水之前，人没有看过彩虹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下雨天潮湿的时候有水汽，而过一会儿太阳穿破云层，阳光照射下来，并不会产生彩虹或者泥。也有可能不是这样了，有可能本来就有，只是神在这里讲的话是要赋予彩虹这样一个意义，说你们在雨后看见彩虹，你们在看到的时候应该知道这个不是只是大自然一个景观而已，而是代表了我跟你们立约，我是一位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有可能是这样。其实我不知道了，虽然就我们物理来讲那样的情况就一定会有彩虹发生，可是神当然可以不要管物理，因为那是他创造的，物理的法则也是他创造的，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比较愿意往一个方向想，就是神只是诠释了彩虹的意义，而不是说从那以后才有彩虹。继续看好吗？创世纪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九节来读。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你知道当神要用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他拣选了挪亚告诉他这一件事，而且启示他要造一个方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挪亚信从神这一件事情，起了敬畏的，听见神这些话起了敬畏的心，就造了一个方舟，使他的全家得救，对吗？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无论旧约跟新约好像从来没有提过他三个儿子也是义人，有提过吗？三个儿父是义人没有？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义人，也许没有多坏啦，因为有这样的爸爸，但是我不确定。但是虽然这样，洪水之后记载的第一个人类的失败却是那个义人，那个完全人挪亚。我想这个合乎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味道，就是要表明人是没有办法的，人需要救恩，没有人有办法靠着自己就行完全神的旨意。 我不知道挪亚干嘛，摘葡萄园应该不是坏事，为什么要喝醉酒？是他有点放松，我们不晓得啊。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却是圣经里面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哈，就是到底韩做了啥事情让后来有这些咒诅。可是他提到这个咒诅，我觉得应该摩西记述这些事的时候是要为将来他们将要去得迦南地为业铺路，因为他们将要把迦南人都灭绝啊，他要表示那本来就是自古以来就是被神咒诅的，是一个被神看为不合他心意的人啊。可是从我们这个源头来看，看不出来到底韩是做了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想法发明出来。你已经看过我的讲义了吗？我那里列的有一些想法，有的有一点荒谬哈。你到底有没有看过？先看过我讲的，我来看看我怎么讲的。有的人认为，韩进去趁他爸爸酒醉的时候给他去世，为的是要得长子的位分。那是用了古代有一些民族会有类似这样子的做法，用这个来表明他好像那个时代就是强者为王嘛，对不对？啊，表示他强过他这样。还有的人说韩跟他的父亲发生同性性行为啊，这个真的是用年轻的话来说就是想太多了。还有的人说是韩跟他的母亲犯下乱伦的罪，那是因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的时候提到你如果跟比方你的继母犯了乱伦的罪，就是露你父亲的下体，所以他提到在这里他就是提到这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先假设了一些东西，然后想办法在圣经里面或者在习俗里面找出一些东西来发明一些说法。这里这些说法当然不容易被更多的人广泛的接受啊。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里可能更要紧的表达一个韩似乎不够有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尊敬他父亲的心啊，他没有，他看见他父亲的失败，没有想办法立刻去弥补，而是去告诉别人啊。但他两个兄弟不是这样啊，韩应该是小儿子，因为圣经明确的讲的，但是闪跟亚弗哪一个大，就有一点争议了。这下一次我们也许会提到。对，有可能是这样。可是虽然挪亚有这样的失败，神还是把他列在义人、完全人当中，对吗？我在讲义里面给了你几段经文，都是创世纪之外提到挪亚的经文。其实你可以留意一下，比方以西结书十四章。那里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那里神在讲到他对百姓的审判，说就是有义人像约伯、像挪亚、像但以理，是不是提到但以理？但他们也只能，对，这三个人，他们也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而不能救他们的儿孙别人。这里面讲到挪亚就特别有意义了，因为挪亚是因为他的义救了他一家八口，对吧？啊，以西结书十四章有两三处、三处的样子，重复的讲这一件事啊。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那里提到传义道的挪亚啊， 这是唯一一处让我们看见他不是只是埋头在造方舟而已，他也会向旁边的百姓宣讲神的话语，劝他们离弃罪恶，大概是，所以说他传义道。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对他这整桩事做了一个评价，摩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来，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对不对？其实这里包含了一句话，是你到了新约时代你也应该特别要知道的事情。他说挪亚因为这样，他是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行义的人，他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所以有一天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跟我们有关的，圣经说我们要跟他一同审判这个世界。我觉得那个要点并不是说我们要像法官一样坐在位置上然后开始审判万民，可能重点不是这个，而是说我们在世上我们做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一个顺服神的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像这样的人他本身就会使这个世代被定罪。那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如果像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还是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来，你没有什么借口说你留在原来那个样子没有改变，所以就被定罪。这是为什么？很可能这是为什么启示录十四章末了提到收割的时候，一方面收割庄稼，一方面收割葡萄，在我们看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对不对？一个好像讲生命的改变，一个似乎讲到生命更内涵甜美的结出果子来，这样 的一个改变。可是前面却很表明神把收割的要收藏在天堂，而收割葡萄却是为了审判。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就是当神的百姓更多的结出圣灵果子来的时候，他本身就会使这个世代受审判的。就是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也讲过的东西。最后我用几分钟给大家看另外一件事，我有点把一个东西放在后面了，放在下一个大段落。我们下一个段还没有了，就是讲到一个段落，讲到亚伯拉罕出现之前的世界。可是其实我应该先把摆在你的讲义的最后的神纪念这个神的行动摆前面一点，我现在跳过去先讲这个好吗？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创世纪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就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来，我们想想看，如果你是方舟里面一头大象，不要了，你就是挪亚的一个儿子好了，你知道你在方舟里面不太看得到太阳月亮，也许我不知道他到底窗户开在哪里，也许后来已经出太阳还是可以看到，但至少你没办法看到我们一般看到整个世界，满看起来到处的一片汪洋，而且很长的时间呢。我们如果连下五天雨，你可能就已经觉得忧郁症都快要犯上了。现在在方舟里面待了八个月，很可怕。哎，认真的想一想，这真的很可怕了。在方舟里面不能出去，然后外面都是到处都是水，待八个月。事实上，他们最后要待一年零十天。 到底外面是什么情况？神还在吗？就在这个背景里面，有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话，说 God remembers， 神记得，神纪念。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圣徒都经历过这样的熬炼。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九节，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九节，在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来被下在监牢里面，而且经过不少年代，有可能超过十年。那你说神的话试炼约瑟，只等到神的话都成应验了，神的话试炼他。摩亚也是一样啊，是神的话叫他造方舟的，可是现在搞了这么久，神会不会 忘记我们了？他到底还在不在？他会不会忘记他宇宙里面有那么多事要做，会不会忘记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有一群人被洪水困在那方舟里面了？就是圣经明确的讲神纪念。我想挪亚没有摇动，神也没有使他失望。所以当我们想到挪亚方舟跟洪水的时候，不要忘记也想到这一点好吗？应用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或许你也有时候会遇见长久的黑暗，神仍然在，神纪念。今天你甚至可以把它应用在更伟大的事上。今天我们得着的救恩，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方舟，预备可以让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可以进入内室，与主同在，在他至高者的隐秘处里面，等着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变化，我们有一个隐藏的地方。那你因此好好的跟随主，可是许多年日过去了，外面的世界好像没有变得越来越好，或者主也没有很快来到，你会不会有时候也像在方舟里面的生物一样，开始动摇，开始等不下去？神想要我们继续记得这一件事，因为神自己纪念，他记得。如果神记得，你也要记得。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是另外一个讲到神记得的伟大事件。一起读。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那是百姓多年在埃及劳苦做苦工，这是紧接着创世纪末了的故事之后的新发展，在出埃及记开头的地方。这里说神纪念，可是神纪念的方法并没有立刻就让他们所有的困难都过去了。神降了十灾在埃及上面，你要记得头三灾还头四灾，百姓也都一起承受那些灾害，好像是第四灾以后吧，神才把哥山地跟埃及地区分开来。最后一灾是灭长子的灾，神特别交代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的护照是以色列人，而是因为你照着神的嘱咐杀了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而且要求他们要躲在房子里面不可以出来，对吧？后来圣经说他们要进入内室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我觉得那一天应该是一个又是欢乐，因为马上要脱离埃及的铁炉，又恐惧战惊的日子。神蛮喜欢制作这种气氛的氛围的，你知道不知道？诗篇第二篇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你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那是人， 能够在神面前走得最好的一种心态，就是又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欢乐的心，这两个只有一个的时候都会走出问题来的啊。所以我说神蛮喜欢创造这种氛围的。那天晚上我想就是像这样，有可能有一些以色列人那天晚上赶紧把他身上还有一个隐藏的罪赶快改正了。我遇见那些事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会面对我这个人怎么样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啊？忽然有人敲门，吓死了。后来才知道是邻居埃及人来敲门，催促他们赶快走，送他们金器银器，赶快让他们赶快走，因为怕他们继续留在那里，神继续降灾，他们不晓得还要承受多少的灾祸啊！这是圣经讲的啦，他的百姓昂首离开埃及的，带着金器银器昂首离开的，这是神纪念。你在救恩里面要记得这一件事，不要不死要跑到外面来看看有没有产生什么变化，神是不是真的赐福。你一定要认出神给你的这个隐秘处是值得留守在里面的。你的盼望不是现在立刻可以看到带来什么果效，有可能你的唯一的盼望就是知道神纪念他一定会成全的，继续留在密室里面吧。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办法终日等候耶和华，你知道吗？要不然你一定会不时的跑出来看看，为什么我等候神这么久了，没有像江秀琴牧师他们那些见证发生那么奇妙的事情。有的人会发这样的困扰，可是等候神的要点不是那个，我们常常说等候神的要点不是等候，而是神。神没有改变，对不对？他仍然纪念。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五节，这是施洗约的父亲被圣灵感动说的话，是不是？哦，没有，这是玛利亚说的话，被圣灵感动说的话，一起读。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神的先知的声音沉寂了差不多四百年之久，旧约结束的时候一直到这个时候，而且那时候神的百姓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落在许多的痛苦里面，战争各方面的事，然后他们却又有神的应许，弥赛亚要来。在那样一个似乎神不做声不做事的时代，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知道神纪念。神的时候到了，轰轰烈烈的事都会开始。在他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各样的想法。你的生命有的时候神就为了锻炼你，有时候你的生命也会经历这种沉寂，大概不会给你四百年了，有时候给你四年就好了，就够熬炼你了。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功课一个伟大的机会。还有一个纪念，我说这是最伟大的神的纪念，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甘心把他的灵魂交付父神，就是十架七页里面最后一句话，你知道吧？你知道神的儿子到最后一刻被钉在十字架，已经流很多血，很多的痛苦，只要他不愿意，立刻他就可以脱离这个的。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到最后一刻，他把自己的最后的机会也轻轻的放下来，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断气了。因为他带着人肉身断气，就真的断气，你知道吧？再来不是他能够主导的事情。你有没有的时候让神有机会这样做工在你身上，你真的能够放手放下 让你觉得还能够抓住一些东西，还比较有把握的一些做法，而真正的放手。我自己跟水主，从年轻跟水主，有几次神让我这样，在那个时候看起来很不容易，可是当你这样做，后来都是带来最奇妙的祝福的。我不知道你将来你会遇见什么，心里有一个预备，就是神让你这样，你也要信靠神，放手，因为你知道神会纪念。好，所以从坟墓复活，那就是神最伟大的纪念。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236首，宣道诗236首。
赞美主。